我们讲的很散的，就是人是要把它付出起来，人要离开父母，这个两个人还没成为父母，他们就需要先想好了，将来我有孩子的时候，我要不要干涉他的归宿？什么叫离开父母？离开父母不是抛弃父母。所以我昨天晚上特别讲，中国弟兄，尤其是弟兄，姐妹也比较容易，但是弟兄比较好说话，姐妹比较难说话。中国弟兄，妈妈一接过来，他突然变成，对不对？雷锋教子，对不对？什么事情就是要听妈妈，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的反对意见，不可以有任何配合的话，他妈妈就是对，把你的婚姻扯离他。你要小心，圣经里面所说的孝敬父母和中国传统里面所说的孝顺父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孝顺这两个字在圣经里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你要仔细的去想，对不对？我们很快就要做父母了，你要事先想，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帮助他、管教他、建议他，什么事情是我必须尊重他。好多的事情你要想，你要想，你这样想就明白了。你有没有看见你的祖父母怎么样介入你父母亲的婚姻，制造了很多的问题？你有没有看见你的父母亲，因为他们双方祖父母的问题，无论是好事是坏事，给他们制造的矛盾？你看见了，你要记得，那些东西叫做离开父母。中国传统包括韩剧，中国传统的小说《红楼梦》啊，这种什么什么东西。所以你看三国那儿不带不带其类，但是像《红楼梦》，尤其是主要的根源问题在哪里？大家三代同堂，四代同堂，那个真的是祸患，你不可能活下去的，是不是？这人民公社已经够麻烦了，你人民公社社员都是你家的人，不闹翻天才怪。谁给亚伯拉罕的指示是离开本地的独自家？我们常常说，哦，那亚伯拉罕被听话带着他爸，离开你父家，不是说让你把父母抛弃下来，你可以带着他走，可是你要知道是以谁的呼召为准，是以亚伯拉罕的呼召为准，不是以他父亲的看法。你认为他爸爸啊，去跟亚伯拉罕走，比你爸爸来美国探亲要开心吗？他去干啥？那时候没有这个直航啊，他的爸爸跟着他们走，走到出了本地美声，到了从乌尔到了哈兰，是不是？他爸爸死在哈兰，你不要这么多的想法，这么多的解释，人家累了，人家病了，好吧？人家年纪大了，怎么办？你要走就走，是吧？不要去想那么多。但是圣经给我们的例子很清楚，我们跟父母与神的关系，我们跟妻子与神的关系，都是有把握的。而且你一定要记得，你们现在有长老，是不是？有执事，有没有案例？一个案例，什么是案例？就是从此以后，你在神面前承接了一个圣职。这个圣职是什么？哎，不是这种圣职人员的圣职，而是说从此以后呢，圣经里面一切对长老的要求，弟兄姐妹可以用来评鉴。从此以后，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切有关于服侍主的人的话，对长老所说的话，你都要天天拿起来看。所以这时候你要整他的话很简单，啊，什么时候知道了？跟猫咪，圣经里面哪些地方讲到长老？你可不可以把它背一下？所以你是有点学习，要不要？对不对？你笑什么好笑？你怎么知道人家不会背？可是他如果真的不会背，甚至他连这些经文都没有查过的话，他不可能是一个尽职的长老。所以案例上他就开始有亏欠了。本来是一个亚当，一个夏娃，耶和华领他到那人面前，好了，然后结婚为什么要在教堂里面？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还要给他们祷告？还要这个？因为从此以后，他是不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不是，那是什么？从此以后，他是你的妻子，从此以后，他是你的丈夫。你认为你考史长老考得好，你考他考得好了？圣经里面一切有关于丈夫的经文，丈夫不背对。你懂不懂得用这一切的经文东西来要求你的？啊，你光谈情不行啊，对吧？ 你要记得这些事情怎么办啊？你光做饭也不行啊。丈夫是一个圣职，如果你认为传道人有失职守，长老配不上圣经的要求，好，你要知道丈夫怎么样。丈夫是一个圣职啊，他不是说女人见那树上的果子可做好果实，又使人有智慧，就伸手摘下来吃了，也给亚当吃了。他说什么？他在这个职分上产生了亏欠。婚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妻子要帮助丈夫，什么意思？这一生，当你的丈夫走完这条路，见到主的时候，他必须在服侍主的事情上没有遗憾，没有后悔。主必须能对他说：“进来，良善忠心。”叫好夫人，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一定也把谁带进来啊？官员，你帮助他把当好的路跑进，美好的仗打过来，做新的仗做出来。我上次来，当然你们有没有在这里？上次来，哎，好多弟兄姐妹可是在主面前发了重誓，要把福音传遍这个4000个学生的校园，你们传遍了没有？没有。好，那怎么办？提早散会，赶快去传。不要忘记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为什么，不要忘记神给我们一切的托付。你们肯定吵架，没有婚姻不闹别扭，但你一定要知道怎么回到这个原点上，回到原处，回到你的根基上。你们根基是同工，帮助他干什么？帮助神给他的托付，不只是修理看守而已，而这个修理看守要把这两个人从这个园子里提到什么地方去，你知道吗？我再把话扯开一点，我等一下不见得扯得回来。好，当神造好了人之后，耶和华就赐福给他们。请问这个福是什么？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我们大家都认为是这样，那就叫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就好了。那还有什么？你要赐给人家的东西已经有了，那还赐什么赐？这个福，用我们中国人讲，你好福气啊，就是你好倒霉的意思。对不对？那福是一个空话，福是一个已经得到了还是没有得到的？如果是已经得到了，那他为什么让他孤高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世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是吧？得福，赐福与得福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就表示得到了没有？还没有得到。挪亚神又把这个福拿出来赐福给他，亚伯拉罕福，每一次以撒两个传下去就传这个福福福福福。那后来福得到了没有？耶稣上台说什么？虚心的人，你看什么？好，读圣经很简单嘛，小学生都会读，一个是赐福，一个是得福，一个是有福，有什么不一样？赐福是神要给。得福是将来的事，现在还没得到。有福呢，是已经有了。那个已经有的是什么？因为什么？天国嘛。创世纪的时候，神赐福给他们，他们还没有得到什么？天国嘛。他们在这个园子里，有没有在天国？没有，因为神在的吗？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安息了。第七日跟第六日、第五日、第日、第四日、第三日、第二日、第一日，哎，去哪错？我60几岁我还能够倒数，是吧？哎，你这个老人失忆症的特色，就是没办法数回去，两个人数回去，从100数回去试试看。这第七天和前面6天有什么不一样？以后他答不出来，你要替他答出来。光要有光，就有了光，是就这样成了。然后底下有句话是什么？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然后呢，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第二日有没有晚上，有没有早晨？第三日，大家听明白？第七日有什么不一样？没有晚上，没有早晨，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在哪里？神在第七日，人在哪里？人在第六日造的。什么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这个有福的是得到的，对吧？这就是马太啊，福音那个福音的福是什么福啊？哎呀，不是从起初就有的神要赐给人的福吗？难道神把亚当夏娃摆在这个园子里，就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园中有的生命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难道不是要把人从暂时带到永远里面去吗？神难道没有给我们这种啊秘诀吗？你玩游戏的时候，它有一个什么秘诀，告诉你怎么进到下一阶层，有没有？那难道没说吗？免得他们伸手摘那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永远活着。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从前六日搬到第七日。可是搬到第七日的时候，他能不能带着罪永远活着？不行。你不要以为这个洪水以前是不是人活到几百岁，后来耶和华就说了，他要把人的寿命缩短了啊！你觉得这是件坏事？这是件好事。你现在看看，长命百岁的人活到120岁的人，你要不要活这么长？愿意活到120岁的人，请举手。哎呦，你一个人，你至少问他要不要活到120岁，对不对？你活到120岁，心脏有毛病，肾脏有毛病，呼吸不能自理，大小便不能自理，这现实的事情。你要想大小便问题，你要知道耶稣怎么样道成肉身为我们受苦，你就光想他每天要上厕所，你就知道这事情有多窝囊，对不对？我们是神的形象样式造，大姐还要擦屁股，他把门关着还臭臭的，你不知道你是罪人吗？你就闻闻你的排泄物，就知道你里面臭不臭，不管是上面的口底下的口出来味道都不好，就证明你这个人里面都是什么污秽，还不清楚。人活到这么大的年纪啊，真是很可怜。你就算神让你带着罪进天国，你也不要去。罪人活到永远，多大的折磨。这个问题神一定要把它处理得干干净净，但是他早就告诉你，地上的乐园里面有一个生命树，那个生命是可以，生命树可以让你干嘛？进入永远。所以耶稣钉十字架那棵树是什么树啊？生命树。如果把那棵树变成有关于知识善恶的树，那你就信不来，对不对？也没办法伸手去摘。但是这一切都是知识，这些都是从神的话里面告诉我们的事情啊！你得花心思去读，而且在你身上对照。你不要早上起来灵修，还是在吵我大家灵修，大家别再讲话，再做菜我们先走。一切的事情你要知道基督怎样行你就怎样行。我们现在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虔诚的基督徒像一个圣人一样，对不对？他礼拜天讲到的时候一定是圣人，绝对不可以迟到的啊！你认为耶稣聚会那个时候有没有说马太福音18:5，耶稣跟弟兄姐妹说不要迟到，主都来了你们还没有来，这像不像耶稣所讲？你什么时候来都来都行，特别几个神迹的都是迟到的，有没有？耶稣正讲到了，他也来了，屋顶都拆了，你们这讲到有人在拆屋顶了，怎么办？我们现在认为什么是虔诚，什么是爱主，大有问题。你不要搞错，你读了圣经一定要和自己的生活对照在一起。什么是重要的？就问你。约瑟、玛利亚，这是夫妻。你说耶稣同你怀孕，所以来到这个婚姻的重要吗？耶稣之所以没有被希律王宰了，为什么？谁带他走？玛利亚自己开车走。约瑟醒了，起来，玛利亚，为什么要送他黄金、没亚和乳香？你不要这么属于啊！黄金代表什么？没亚什么？乳香什么？哎。那时候没有快乐卡尔，下埃及的盘产好不好？对不对？肯定对嘛，不会错。不要什么事情都解释的这么属于，你要对到实际上来看。丈夫是妻子的头，对啊，丈夫做决定，那就是丈夫做妻子的头。因为你如果丈夫是头，妻子是身子，那是头告诉肚子饿，肚子说现在饿了你可以吃饭，还是肚子告诉头说我现在饿了赶快给你找饭吃，哪个？我说我饿了，你给我做饭。你不要听那些老美的迷信啊！ 什么丈夫做头，就是什么事情丈夫说了算，丈夫说了算的事情可错的可大了。所以你总跟亚伯兰讲，众姐妹，今天早上你来对了。就跟亚伯兰说，凡这妇人所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听从。有没有？哎呀，你也不知道呀，你不知道这件事你怎么嫁人呐、啊？哎呀，吵架吵到最后就是翻手，你就说这么一句老话啊，我是你的头，你的头了。基督怎样爱教会？基督是怎么样？我的基督又谦卑又温柔。基督从来不像我们家骂太太，这是肯定的。基督从来不嫌你打扮打扮吗？对不对？你太太哭了，跑到你前面，在你脚上不拿头把上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开走开。你要想啊，圣经里面对于怎么做丈夫，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实例的。你们还有多少人知道学雷锋、学教育部怎么个学法？你还知道？你不知道，我回去复习复习。一样，你要帮着你的丈夫，你们的家庭必须不能停止的事情，不但在你们中间是奉主的名聚会，你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奉主的名聚集，你们结婚的时候是承接了一个圣职，弟兄的圣职叫做什么？丈夫。如果长老这个圣职这个名称在你心里有分量的话，对不对？请你做长老好不好？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他只要点头也行，摇头也行，就不要坐在前面好不好？不要牵着手进来，这么显眼。为什么？我怎么行？我怎么能做长老？那你就更要知道了，丈夫没有长老以前就有丈夫这个称谓。那我怎么配做你的丈夫呢？我要好好学习啊。他有没有讲过这个话？你嫁给我不错。你看看，这种婚姻注定要出问题的嘛，对不对？妻子，这是非常非常重的一个名词啊！你不再是女人了、啊，你不再就想着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个亚当说的话不算数了，神说的话算数。与妻子联合，联合的程度是什么？二人成为一体。你不要去听这种种的讲座、种种的说法，好像讲的都很有道理。你要回到圣经里面去查验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是聚会？什么是主的同在？我再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看来他们小朋友也在听，所以很简单啊。新约里面对于夫妻生活，在书信里面，夫妻生活第一个教导是什么？最后一个教导又是什么？我们讲完这个大概差不多了。我给你一个提示啊。有多少结婚的人家里面有基督是我家之主？请举手。好，基督是你家主，基督住哪个房间？让我去闺蜜兄家，他让我住他小孩的房间。那你在美国要不懂规矩的话，是这样，就算他很客气，他请你住主卧室，你不要去住人家主卧室啊，千万不要去，这是很不礼貌、很不懂事的人才会去这样做。因为圣经讲的是说，连床都要尊重。就是他们主人的床，千万不要去上。啊，这不是一个律法，而是一个规矩。让我把儿子放的，那我去你家住哪儿吗？还没想好，所以到目前还没请我去他家。其实他请我进来去。那主耶稣在你家住哪儿吗？书房。我想就是很多大概的问题了。主耶稣在书房，我们圣经神的话也用在书房，用不在心房。其实主耶稣住，从一定餐厅从哪个房开始？餐厅从车房开始，主会说，现在的车房以前是马槽啊，对啊，车马炮下来就是炮房了，拿主耶稣当兵器用。那主耶稣所谓信主，就是用污秽的罪人来接受主耶稣，我把我的需要、我的缺乏朝向主，主愿意进来。天下没有一个罪是污秽到主不肯住在里面，没有一个心，不能说没有一个罪，没有一个心是污秽到一个程度，主耶稣不愿意住在里面。主耶稣照样生，他怎么生在马槽里，他就生在里面。那你们要记得啊，现在我们对于马槽真正见过马槽的，请举手。都是年纪比较大，对不对？ 你是想坏了马槽，就是那个圣诞卡是吧？马槽里面那个灯光很柔和，那个牛羊都很香，对不对？还有天使长翅膀，哎呀，那个稻草都好干净啊。其实你找真的马槽就现代的马槽就可以了，有自来水的，有灯的，有喷子的马槽就去看看。所以你住在里面，那个里面为什么做升华了？还没决定要那个宝宝计划，要宝宝没计划哈、啊。那我帮你预备个马槽，好，先预约一个马槽。主耶稣真的是个选择，你要知道那个马槽是多脏多臭，他为什么要用布包着？他说用布包着，那就是记号，这布是个记号，对不对？那种电影里面的布都是特别的布，就是太脏了。耶稣一定是生了你的马槽，你把你没有马槽，你把你的马槽转向神，耶稣就进来。你不要把你的士分相由啊，你的学位啊转向神，有没有哪个弟兄受洗啊？这个毕业对不对？他来受洗呢，穿博士袍下水。他受洗上来，当然你受洗不是在我们那里受洗验证，你受洗上来人家是称你为什么？张弟兄还是张博士？对不对？基督是我家的主，那基督就要从你的车房开始往上搬，对不对？那先搬的就像姐妹，你先搬到书房。我们到教会是干什么？你看他讲的话就知道我们问题在哪里。主日来教会朝见神，不不，你平时在家里人没见到神是吧？来教会是朝见，你知道朝见什么意思是吧？你们看韩剧啊，看港剧啊，那个清宫剧啊，文殊阁的，你怎么朝见君王啊？穿好衣服爬着去对吧？出来喘口气，没被斩头，那叫朝见。你们来朝见，那你平常你家耶稣不住你家，你跑到教会来朝见他，那他也住我家，那是不是同一位主呢？教会就很好，这弟兄在教会表现多好，你不要看他表现好，表现越好就是他在家里就这样了。小孩子谁管？都是我管，拿他拿管，他的工作忙，让教会也忙，什么事都能做，是吧？是吧？这个婚姻对他没什么用处，这婚姻不磨练他，不制造他。神没办法借这个婚姻做什么事，因为他妻子什么都把他打点的好，把他的肉身打点的好，就怕他累，就怕他困，就怕他身体不好不能挣钱，是不是？有这样的妻子啊，嘿，那就是伸手摘那什么树上的美金果子喂他，是不是？好的，可以继续上班，就是如此。不要这样，不要提这种问题。你要想一想，所有的事情都要翻过来，但是基本上，基督。用什么马槽？按照车房，从车房让往里面搬。好了，好了，好了。那如果在旧约里面，撒旦对着这个婚姻第一次的破坏，就是在洪水之前，看得很清楚，婚姻完全荡然无存，人心里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全毁灭了。那现在我们又到了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撒旦的工作非常非常的猖獗，他毁灭的最彻底的东西一定是两个神在地上设立的机构，一个是婚姻，一个是什么？教会，对不对？这个关系很容易。没有健康、纯洁、圣洁的家庭，那个教会再兴旺，你不要以为它是真的。他们一聚会，警察都要出动的，进去出来，乖乖，大家都喜欢去听，为什么？绝对不会讲婚姻、家庭，你放心好了。就让人怎么好过日子，怎么样 feel good， 对自己有很好的看法，对不对？不是穿的鞋子都是 designer 的，鳄鱼皮的，对不对？我们大家跟着学就是。你一定要晓得啊，如果撒旦在当时把婚姻毁坏的这么坏，他现在也是一样，他从毁坏家庭，只要毁坏家庭，教会一定在几年之内被毁坏掉。我们以前到纽奥良去传道，我们要开七个小时的车。我们是不是要打进去？因为我发现很多教会他完全没有力气做，我们也不透过教会去做，然后找不到地方，你发现到处都是教会，每个都是空的，你可以进去参观，就是老建筑。哎，看到了，有牧师的手机，但是越南搞不太清楚。那天我没跟他讲，后来我跟他讲，这个越南弟兄不简单，他就真的是一个非常崇祯的，就满心是火的人，他太太是美国人。他在那个 个教会，他们教会有八个人，有八家啊，只有八家。但是他就在那边，他愿意他把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没什么手机啊，没有人愿意把手机给别人。他把他的 cell phone 挂在台子上，挂在街上。他说这样他们那边渔民呢可以来找他，因为他是越南人。结果过了不久，我们用了他们教会用的是，后来他打电话就不能再用，为什么？我们教会有一个分店，我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有个执事啊，他在另外一个从飞机场那边20分钟叫做 Canada， 他那边有个小太太。我指出这件事情来，他是执事会的主席。我指出这件事情来，他恼羞成怒，他在教会发动投票，八家人投票把他牧师赶出去。OK， 八个人还可以分裂，那挪亚方舟里面也是八个，他们至少出来还是一家人，那不错了。一年把教会的执事关在教会，关在方舟里面，一年出来就不要在一起了，好吧？撒旦把这个东西破坏的这么荡然无存。现在也是这样，撒旦先破坏你的家庭，破坏到一定的数目，尤其是传道人，尤其是做长职的，他一定要想尽办法能够把这个婚姻啊，从神非常清楚、非常绝对的指示上把你弄掉。因为做长老是做榜样，做教导是做榜样。什么叫做榜样？就是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常常有人问我说：“我去念神学院，我没念过，所以我不知道。”但其实我真的是有念。我如果念了神学院出来，我如果也去读一个学位、读一个博士、受一个任何的专业训练出来，那我所做的工，别人就不能做。因为在别人看起来你是什么？你是上过神学，所以你们是服侍主的。我真的和你们一样，我是从什么都不知道，我没有受过任何的专业训练，我甚至没有好好的读过任何一本参考书，但是我得相信神的话，加上在我心里面的圣灵，加上神大概到目前给我还没有快要发疯，所以我现在是吃一点点药啊。我太太说你这个人脾气太大，一定有问题，要你吃药，你吃药。我最近从天天的管理，后来我自动很乖，上次跟他吵架，我说我现在家中突然间有鬼，我看这样哪有用？但除此之外，我跟他都是一家。为什么？因为我希望底下的弟兄姐妹能够不怕，希望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带教会的时候有个讲座，你在我们教会信主到离开，可能就两年的时间，两年之内你需要怎么样？姐妹要学会侍情，你要会烧大锅菜。你要会教小孩，你呢？你需要会第一件事情，个人要上台，你不怕，因为你不能说你没口才，你不可能，你要是没口才，全中国就没救了，你都跑过美国来留学了，对不对？就这么一点圣经，也不是说像也不是信伊斯兰有多少点圣训，你读不完，还有新的，就这么点圣经，人家不跟你讲，也会传福音，也会带查经，也会领会。这是最最基本的事情，也就是说，你们两个无论到了哪里，你就是一个战斗体，你别去等别人了。你跟我说啊，我们需要两家同工，我们需要十家同工才可以开始这个福音工作，是不能用这样的数字，因为二人同心就可以怎么样？指多少人祷告？你们这个地方4000学生需要几家同工吗？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哦，我知道，我知道。撒旦一定攻击家庭，耶稣住你家，从厨房开始住，撒旦住不住你家？撒旦住不住你家？住哪一个房间？厨房，也是厨房。哦，对对对对，我知道。但是就是圣经的教导来讲，撒旦他绝对是无孔不入。你看当时撒旦让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就不见了，基本上他不太在历史出现，只是几次比较特别的出现，其他有关于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啊，撒旦是他早就住下去了。可是谁来了他就快出来了，耶稣来了，因为他弄不清楚耶稣来了，这叫做奥秘史。你不要以为撒旦知道耶稣定是这样从死里复活，像那个什么 Passion of Christ 这样拍的，那个绝对是不合圣经。他受了苦不错，但是撒旦不要说没见识，撒旦不跟耶稣说，他不一定要这样子啊，撒旦很可以啊， 耶稣知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撒旦要是知道，保罗早就讲，他要是知道世上有权位的人要知道，他们就不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不知道钱要怎么做工，直到耶稣基督来了，撒旦大量出现，耶稣基督救恩仇就撒旦让他没办法，他不能再 undo 这个 salvation， 他没办法再把救恩搬回去，可是他可以做什么？他可以阻扰所有的人，不让他信主，他一旦信主了，撒旦一定攻击他，让他不走在这个道路上，他就走世界的道路。就撒旦对我们的试探，对基督的试探一样不一样？肯定一样，他一定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你现在在困难的时候，是没饼吃的时候，薪资不够的时候，他一定要求你，他会见着你爸妈妈说话，你要调料吗？你吃什么？是谁的话？撒旦的话不是你爸妈。你做科研，他会说你这样做行不行？你弄什么？他不懂，他不会讲，他也不清楚，他不会，没办法讲的话，我要话也对我讲讲。你自己有养不活了，对不对？我爸，我信主说，哇，这个你要像李登辉一样，他做总统了、啊，他不也信耶稣吗？撒旦一定破坏一个婚姻。新约里面第一个教导，明言撒旦住在你家的什么地方？住在你的卧房外面，对不对呢？夫妻不可分房，也不可彼此亏负，这都是儿童不宜的话。丈夫不主张自己的身子，妻子也不主张的自己的身子，你们要行合宜的事，免得撒旦趁机会引诱。听懂了没有？你很多事情要学，你不但要学属灵的事情，你更要学犯罪带给你的结果是什么。我的女儿，我们一直跟她讲，你呢，交男朋友啊，可以，要交男朋友就是要嫁他，要嫁出那个就交朋友就可以了啊，其他不要随便交女朋友，就交男朋友。那她就问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我不教，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要嫁人？你听到了这么大的呀？谁讲的这么有道理啊？当然他讲的有道理。那这个没道理的话，为什么这样讲呢？那我就跟他解释了，我就圣经根据他啊，因为神给夏娃的咒诅是什么？你必怎么样？要受生产之苦。恋慕你的丈夫，就恋慕你的丈夫是什么意思？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可是现在我们都是是不是虎妈猫爸，都是丈夫妻子在管辖丈夫。什么叫恋慕你？那难道这句话讲错了吗？那我是跟我女儿这样解释，你看这个情况也真的是这样。男人呐、啊，他可以交十个女朋友，这个话连我都讲过。你变心二十个，我还是爱你。不过我心里还有个格子。每个女孩装一个孩子，你不能说我不爱你，对吧？男孩子换女朋友呢，说换就换，在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很明显的负面影响？没有，只是这个人心不圣洁，越来越糟糕。其他的不是很清楚，他觉得他生活很丰富，是不是？他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女孩子不一样，女孩子帮你把你的感情，更不要说你的身体，帮你把你的感情。给一个男孩子的时候，如果这个男孩子变心，先不说如果他变不变心，你给他了，你这个人收不回来，你对于他的恋慕是没有办法自己控制的。你看为什么这么多美女都有歹夫，对不对？这个丈夫又酗酒又吸毒又打架又虐待又犯罪，这男孩子对他很好，你为什么那么傻的？他不是傻，他是在这个夏娃的咒诅里面。女孩子把心给出去就是给出去，这给出去，如果这男人变心的话，他是一个永远的伤害。是为了这样的原因，你千万不要随便交男朋友，你也千万不要随便交女朋友。因为假如你，你想想看，现在你看他真的是看得很满意，对不对？但假如你现在还没有结婚，假如你知道是他，就这样，你还没跟他讲话，你也知道这是谁要赐给你的。假如他去交别的男朋友，你高兴不高兴？
那当然是老师开玩笑了。
你要有什么待遇，你就怎么待遇。你要知道，你所看的每一个女孩子都是将来别人的妻子，你懂了吗？你随随便便叫个女朋友试试看，玩玩，这有什么关系？她不嫁我，嫁我没关系。你这个人真的是太可怕，他是要按照神形象样式造的，你怎么这样造啊？你要对一个女人有尊重。可是男人的咒诅是什么？女人的咒诅中是她的心，她会恋物，这恋物是不由自主的，她可以在一个非常大的困难里面，她没办法做出理智的事情，她会让那个男人继续伤害她，伤害到简直就活不下去，她还留在那里，她不会动，因为她出来了，她不知道怎么办，这是夏娃的咒诅，就叫做丈夫被管辖。所以你要是随便侵占一个女孩子的身体，你要知道，就算你跟她深深的去谈恋爱，然后又把她甩了，你要知道，你对那个姐妹、那个人的伤害是无以复加的。如果你后来信主，她因为你信主，她就不信主了，你知道吗？知道。如果这样的基本的知识都没有，你还出来传道，那我不管你做多大的事情，不管有多少人喜欢你、崇拜你，你不认识主，你会让更多的人跌倒。你就赶快把自己收起来，就不要再做下去了。你还可以服侍。男人的咒诅是什么？男人犯了罪以后是什么？表面。你看现在美军送很多人到，现在来的少了，但是从前美军大批打鸭子，那鸭子哪个地方把我打的？他们那个车子啊，都是汽车黄色的，我们在德州看见火车拉了一批一批的吉普车坦克就去了。那风沙啊，大的要命，那个风沙。满脖子满衣服都是，然后枪啊什么都要保护起来。好不容易回来了，撤了阵，打了一场仗，活下来了。那下来之后，男兵跟女兵有什么不一样？女兵一定第一件事情在干什么？洗澡。男兵第一件事情干什么？他再脏再臭，他要干什么？要找女人。为什么说网络的色情就是撒旦的工具？因为现在几乎哪怕是基督家里出来的男孩子，当他长到青春期的时候，他的眼目没有不被这个东西污染的，这一类的东西进了你的脑子，它是出不来的，你知道吗？为什么？什么医学科学的根据都没有说，你就看自己的经验就晓得了。那些的影像，那些的色情，那些对女人身体的贪恋，在你里面就不会出来的。你怎么挖也挖不出来，因为它是在你的肉体，你肉体跟罪的结合，直到你脱下这个取死的身体，你弄不掉了。因此你交了一个女朋友，你就希望能够再进步一点，再进步一点，你就急巴不得能够再进步一点。如果这个女孩再情愿一点，你肯定一定滚上好去。这些都是什么撒旦的工作。你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弟兄让我非常的心痛，他很愿意服侍主，他也清楚得救，可是等到他也知道自己红糟，他想走这条路，可是他一定跟我有一个个别谈话。他们叫我王哥，他们跟我有一个问题。我说怎么了？是不是色情的问题呢？您怎么知道的？我也是看你看，在夫妻的关系里面，这么属灵的圣经怎么把这个免得撒旦趁机会引诱你摆成第一项？看这些牧师传道出问题，通通是在什么地方出问题？连大卫王所罗门出问题都在哪里出问题？夫妻之间的生活不是犯罪，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不是行在神前面的。亚当夏娃在神前面做的第一件事，他很可能就是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是神所命定的，这个叫做夫妻，要不然什么过家过夫妻？你不要听他们讲什么那个叫做吃禁果，这都是撒旦的烟雾，那你没办法看清楚圣经。这件事情不是脏的，是神所设计的，神所见一切都是好的，是可喜悦。只是你不要忘记神在这个婚姻里面的目的是什么。美国人的离婚率这么高，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妻子当她已经生了孩子之后，她不要你碰她，然后美国这些弟兄也好，男人也好，还忍不住，她就没办法。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要这样教导我。你知道，你生孩子是很邋遢的一件事情，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只是娃娃生出来你就都忘了就是了。可是娃娃整天在你身上干什么？就是摸啊、弄啊、吸啊、鼻涕啊、这个那个啊。你看，一个女人 它的喂奶的机构，对不对？它喂奶的 part 是兔，那除了是你生双胞胎之外呢？你看我小孩吃奶，嘴巴吸一个，手要捏一个，你知道吗？妹妹她上班的地方有个小孩吃奶吃到五岁还是六岁，他进来，爸爸妈妈他们医院，他进来，爸爸妈妈衣服掀起来就扛着那么开始。妈妈跟小孩其实喂牛奶喂久也真的是很好，一个女人整天从生产一直到小孩子到他断奶，我们就说断奶好了，他整天在身上就给你搞得难受，他最希望的事情就是什么？没人碰他，没人动他，好好的睡着觉就好了。跟你讲，她丈夫已经憋了好几个月了，是不是？怎么办？你叫他怎么办？有一个收音机之前，我那时候听到他讲得很清楚，他这个姐妹在讲，说他脑子在这方面有问题。那个女人呢，她就是不想你碰我，可是男人就觉得很难受，女人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她丈夫就开始问她，她说你看那个汤库斯啊，那电影明星。现在都已经过去了，现在讲什么搞不清楚了。他穿着游泳裤是不是很帅？是啊。但是你看他很帅，你会不会再想下去？不会。他会不会一直跑到你脑子里面？不会。但是你看他的 Brooke Shield， 再把衣服脱掉的话，好不好看？我觉得很好看，而且是怎么样？不断在我脑子里面出来。Every 10 seconds， 他必须不停地出来，不停地出来。这是什么？男人中毒。婚姻我们不要讲的这么属于婚姻的，在新约里的书信里面第一个目的它是什么？为免淫乱的事情，所以个人当有自己的妻子。这句话白话直翻是什么？为了你生理方面的需要，所以有婚姻，这是第一个基础的目的。为什么？什么是一个属灵的人？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跟佛教所说的修炼跟成仙得道有什么不一样？基督徒是知道自己的肉体软弱，所以你照顾他，合宜的照顾他，而不是去克制自己肉体一切的需要。狗狗会不会咬人？会咬人。可是大部分的狗会咬人，你每天喂它，就是一天不喂它不咬人，你十天不喂，再好的狗它咬了。因为常常把这个事情叫做喂狗。男人要明白女人怎么回事，女人要明白男人是怎么回事。我发现今天的中国的弟兄，那个弟兄的问题往往就是他对女人怎么回事一点谱都没有，姐妹的对于弟兄是怎么回事一点谱都没有。你这个没谱啊，不但在你生活里面造成问题，而且给撒旦制造了非常多的机会。大概两分钟我要讲，这是你们对于夫妻教导的最后一个分，你得管你们做丈夫的呀。你看两个字你猜不到，姐妹你现在没有结婚你就已经知道，我交了第一个女朋友，她对我的第一个考验就是这件事情。我把那个字讲出来你就知道什么事情最伤害一个女人，就是比较重要敬重你的妻子。You don't respect me, you hurt me more than anything. 你要尊重我，你要把我当成一个人，你要尊重我是天父的女儿，你要尊重我对自己，这是一个尊贵，是一个保守。You have to respect me. 一个男孩子，如果他不断的向你的身体进攻，他一点都不尊重你的话 ，He's not a man. 他需要改。所以这是一辈子的事情。我太太就讲最近吵架的这件事，为什么讲还是不讲？这是切肤之痛的事，完全打败仗。年纪越大脾气越大，那我怎么办？反击啊！你也脾气大。不过我本来就是这样，你以前不是这样，所以嘛，简单的说，他觉得我不敬业，他觉得我讲话没有意思。那个事情可以。好，我们今天就要讲到这个地方，因为已经敲钟了啊。